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七节。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这应许原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就是给凡是我们主神招来归他的人。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并且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三千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彼此相通，掰饼和祈祷。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就都惧怕。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恒切地聚集，一家一家地掰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有赞美神，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弟兄姐妹平安，特别高兴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希望你们继续打开圣经880页《使徒行传》二章的结尾。我们今天特别集中在42到47节，如果还没有找到，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但最大的帮助来自神，我们需要仰赖他圣灵的帮助，是不是？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容易唱歌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圣洁的真神，但是主啊，我们常常在听你的道的时候并没有贪你喜悦的心态，要么是悖逆的一种心态，或者只是因为我们的状况，我们很累很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现在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有留心听、渴慕听的一种心态，让我们渴慕听、渴慕认识你、渴慕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的一种心。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你想象一下两个不同的场景，第一是在一个大体育馆里面，是上万人一起敬拜神，气氛非常热闹，大家热情洋溢的唱赞美歌，可能是赞美之泉，可能是 City Alive， 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气氛非常好。另一个场景是在一个简陋的家庭教会的聚会点，几个基督徒，可能不到10个基督徒，或者最多20个人，他们真诚的彼此相爱，有生命的相通。我想知道哪一个场景让你最确信神的计划没有落空。最近我们被提醒，2000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改天换地。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被提升了，登上了天国的宝座。现在耶稣做统治全世界的君王，救恩的时代已经开创了。那么尽管如此，当我们身边的人，要么是同学也好，同事、邻居、家人，有不同的理解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基督徒作为少数人，当我们在社会里不断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嘲笑，我们是不是开始反省，难道我个人所相信的是痴人说梦吗？ 感谢主，路加的两卷书能坚定我们信心，使我们越来越确信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那么基督神所立的王确实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就像神在旧约里应许的那样，包括我们刚才朗读的以西结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整个旧约书时代所应许的那样，如同凯旋的君王把战利品奖赏给他的部下，神得胜的君王把最奇妙的礼物赏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什么礼物呢？我说什么呢？也就是圣灵大能的同在。圣灵大能的同在，我们不是最近几周一直在思考这点，圣灵是如何的浇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最近我们开始看单张大纲第一点，被圣灵充满的群体，被圣灵充满的群体。我们看第33节，这是上周的我们学习的一句话。因为刚才我们从第37节开始，他们觉得扎心，弟兄们，我们应当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可能你们是一些人在讲，他们回应什么呢？那我们听第33节，他们既然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从父灵就把他浇灌下来，就是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他们听了什么信息？我们一会儿来思考。但是前几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新的硬币，好像还没有，现在我们口袋里还没有，但是好像在新闻他们已经给我们看新的硬币到底会怎么样。上面是什么呢？不足为奇的是查尔斯王的头像，是不是查尔斯的头像？那么就如同现在见到新的硬币会告诉我们英国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那一样，当我们看见圣灵所实现的新创造的工作，我们可以确信耶稣确实已经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已经掌控一切。那么上周我们看见当彼得传扬耶稣作王这个信息，群众怎么样呢？你记得吗？心如刀割，他们由于圣灵动工，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意识到耶稣的确是做主，他做王，所以他们谦卑的归向神。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刚开始信主的就是这样的？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应当这样的对待神，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是主，我们就悔改了，罪得赦免，我们信靠了耶稣他在这个世界所成就的一切，同时他们亲自的领受了圣灵。那么今天各位，路加想让我们确信圣灵的浇灌的确是巨大的转折点，一个新的王踏上世界的舞台，那么通过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群体，先把一切更新，通过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神实现他祝福世界的计划，这是从圣经一开始所承诺的，然后圣经已经浇灌了，神的计划没有落空。那么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已经很久以前，是不是？当时英国普通人之间的彼此关怀特别感人，你记得吗？现在呢，虎头蛇尾，并没有演下去，对不对？反正我的邻居，我们住的那条街，原来特别彼此关，现在回到原来那样。圣灵大能的同在，圣灵大能的同在所带来的变化截然不同。圣灵超自然的工作是人刚硬的心能够柔软，被替换成新心，使人彻底的悔改，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不是我们 刚才朗读的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所预言的，真的是这样，真的发生过。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回顾你信主之前的样子，但现在呢，当然我们并没有活出完美，但是现在我们的心是不是不一样了？那么观察着使徒行传，我们能看见圣灵的浇灌如同一个火种，慢慢开始点燃了整个世界。那么接下来几周我们会留意圣灵大能的存在，使基督徒的心刚强起来，使我们有胆量，使我们有底气为耶稣做见证，宣扬福音大能的信息，重大的消息。但首先在第二章的结尾，路加所描述的初代教会的样子，对于我们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刚才我说你们信主的时候你在想我没有信主，没关系，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其实一直，我们的聚会要么是周日要么是周中小组，我们一直会有一些朋友在我们当中正在探索了解，特别高兴你们就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接触基督信仰多长时间，很有可能你曾经考虑过为什么有那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教会呢？其实有好几个原因，不同地方有不同教会挺好，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口味都没问题，但归根到底，作为正统的教会有一些最基本的特质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从系列讲到的开始，我们多次考虑过路加在一章八节所描绘的福音扩展的路线图。那么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算第一站的阶段总结，使我们期待接下来的路程，所以我们缓慢下来，集中在这几句话，四十二到四十七节。要是上周我们听到了圣灵所带来的初次丰收，也就是三千人信主，今天路加带我们进去谷仓里面，鼓励我们欣赏那可了不起的收成。什么收成呢？那我们一起来看。或许你刚搬到伦敦，有时候感到不自在，不像以前你跟家人一起生活，现在没有界限，没有人干涉，你很自由，你做什么都可以。当然父母有时候给你打电话说你现在你怎么花钱，你到底忙什么呢，但是他们不在你身边，你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你真的愿意继续跟基督徒有来往吗？很高兴你今天在听，但是你一直愿意吗？或许你在伦敦已经很多年，但最近随着生活成本增加的危机，你越来越怀疑委身于短期生活的决定。我干嘛继续奉献，每个月把钱给教会呢？毕竟现在我没有以前钱那么多， 我干嘛继续这样做呢？如果成本以后更高了，那是不是我要开始带着责任，或者我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不挣扎，感谢主，但将来不一定。感谢主，默想这段经文会使我们能确信知道神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神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我们值得投入时间集中在长期生活，我们值得不管父母在我们身边没有，我们值得为耶稣而活。为什么？接着往下我们会发现，如此的群体，就是这个新的人类，如此的群体中心于两个特质，两个特质。我读一下四十二节，二章四十二节，他们也就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群众，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白饼和祈祷。我说两个特质，是不是？我们先看第一个， 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忠心于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初代教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往下读三章四章，我希望大家愿意继续读下去，预习下周下下周。三章四章，我们的确会发现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确实专心听使徒的话。前几周我们已经考虑过使徒极其重要的角色，你记得没有？耶稣拣选一位能代替犹大合格的见证人，这很重要，毕竟君王耶稣是借着使徒的话来继续统管他的子民。耶稣死了，但是他复活了，现在被提升了，他坐在天上，他继续统管。怎么统管呢？他借着圣灵用使徒的话来统管。那么四十三节提到使徒行了很多奇事和神迹，下周我们会更多思考使徒行神迹的重要性，但现在让我们集中在他们的教导好不好？我们集中在他们的教导。第四十节已经提到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呢？你看第四十节，活在这歪曲的时代。那么若神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实现他祝福世界的计划，这群体当然要建立在神真理的基础上，对不对？那如此的基础就是使徒的教导，教会的基础就是使徒的话。那么上周我们听了使徒彼得他的第一个讲道，教会历史的第一个讲道，内容集中在什么呢？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成就。我再读一下第三十六节好不好？第三十六节，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往下读整卷书，我们会发现早期教会的讲道或多或少都围绕着同一个内容，耶稣是主。那么当时的人可以亲自的听使徒的教导。我们二十一世纪呢，比如说我们无法下载使徒的讲道，你上那个 St. Helens 的网站， Houston 的网站，你下载不了使徒的讲道，但耶稣早就安排好了，让使徒借着他们所写下来的话，让以后要来的人，包括你我，依然可以听到他们所讲的一切。结果呢，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当然忠心于福音书和新约一切的书信。若你最近才加入福音之家，也许你曾经如此的感受， St. Helens 教会Houston 教会是否有一点极端了，过分看重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过分提圣经神的话什么什么？各位，我告诉你，四十二节恒心遵守这个词在原文语气是很特别强的，恒心遵守。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肯定忠心于使徒的教导。有时候我们所讲的内容违反社会，现代社会所主张的道德标准，比如说最近的话题，正统的基督徒不能支持同性婚姻。我代表圣公会，我感觉很惭愧，因为圣公会的很多牧师都在这方面很挣扎，说啊，我们是不是为了跟世人一样，大家让他们得到他们的欢喜，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走这个方向，说啊，同性婚姻没问题了，我们已经新的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没有，没有，新的时代是耶稣做王，然后教导很清楚。所以当然我们不喜欢被诽谤，遭到社会的无情谩骂， 但归根到底，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忠心于使徒的教导，即使世人觉得我们很讨厌，甚至看不起我们，我们忠心徒，我们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定要忠心于使徒的教导。但是不是某一些教会确实看重圣经，然后另一些教会看重圣灵？圣经、圣灵，说白了，这说法完全没道理。当然基督徒不应该轻忽君王耶稣的话，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当然忠心于圣灵的教导。你不能作为一个看重圣灵的教会但没有看重使徒的话，因为圣灵希望我们来忠心于使徒的话。那么新来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待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福音之家有各种缺点，但据我所知，至少我们在这方面相对做得好一些。我们尽可能忠心于使徒的教导，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已经觉知我们要忠心于使徒的教导。感谢主，我们绝对不是伦敦唯一的忠心于圣经教导的教会。我所以这么说，这不是一个选择教会各有所好的一个特质。若一个教会远离使徒的话，若圣经的教导被边缘化，那教会的信徒会不知不觉地跟从世界的标准，入乡随俗，随波逐流，并没有活出彻底的悔改，甚至不会提悔改，不会挑战彼此的生活，不会鼓励大家活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活出二章结尾团契生活的样子。其实这引出了当章最后一点，被圣灵充满的群体不只是忠心于使徒的教导，也忠心于集体的敬拜。集体的敬拜，我来读一下44到45节。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谷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横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白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那么开始观察处在教会的团契生活之前，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个旁边大厦的 cheese grater， 那个下面有一个艺术装置，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值得去看，是一个霓虹灯的标志，你看了吗？好像没有，有个霓虹啊，有了，霓虹灯的标志下面就是说的这句话， We are all one， We are all one， 也就是我们联合一致，联合一致。但很有意思，我特喜欢其中的一个 L 字幕会熄灭，所以 We are all one 这句话变成 We are alone。 很有意思是吧？We are all one, we are alone. 我们是孤独的，我们是孤独的，我们联合一致，我们孤独。反正等会儿你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看，好不好？人人都追求联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奥运会是不是？这个呢？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从这个语气你就知道这是来自天安门广场，是不是？这些标语很振奋人心，但其实这体现出现代社会一个矛盾，人人都想要联合一致，但实际的状况恰恰相反。稍微考虑一下联合国里的国家是多么不联合， 我们自认为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文明，但民族、政治、宗教、文化千差万别，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依然根深蒂固。我们多么文明，我们的教育多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依然彼此为仇。但更重要的是，按照圣经，神故意让人彼此为仇，这是巴别塔创世纪11章从圣经一开始神所实行的审判。人人都想要联合一致，但做不到，结果呢变得很孤独。前2周5章是让我们想起五旬节是如何把这现象开始逆转过来。莫名其妙，当时来自外地很多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用他们本地的方言听到福音的消息。圣灵的浇灌特别奇妙，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到了2章的结尾，我们看到如此的逆转，不限于彼此沟通，生来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耽顾自己的事，但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却甘心情愿的过集体的生活，是不是很奇妙？当然我们依然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愿意彼此关怀。刚才读的44、45节是不是非常美？看起来似乎是世外桃源，人间天堂。祷告的要点干嘛用敬拜这个词？难道我们更好说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忠心于彼此的相交 fellowship？ 42节新一本用彼此相通这个词，可以，挺好，我们忠心于彼此相通。但往下读3到7章，我们会看见集体的敬拜这个说法确实很恰当。我们会发现路加做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新旧圣殿的对比，新旧圣殿的对比。在一开始，本书的一开始，早期教会的那些人，他们依然在殿里聚集，但路加特别强调他们的聚集不限于在殿里的聚集，他们的敬拜也不限于正式的聚会。46到47节，他们常常在彼此的家中。然后往下读，我们会发现他们越来越远离那个圣殿，跟圣殿没有关系。反正依我看，这个白饼薄饼，我一直不知道是白饼还是薄饼，反正那个白饼指的不是圣餐，不是圣餐。不过正因为他们忠心于使徒的教导，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常常巴不得谈到耶稣宝贵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没关系，是不是圣餐这个不重要，他们肯定是以耶稣为定死的事情感恩，彼此勉励，去信靠，去仰望。反正46节的后半节，他们怎么样？他们充满喜乐，他们向神祷告，赞美，感恩。所以刚才很感恩今天福音家的祷告会，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我特别建议你11月份的祷告会可以跟我们一起祷告。因为你看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很根本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我们愿意祷告，因为我们意识到耶稣作王，然后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愿意聚集起来，同心合意的来向神祷告，求神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实现他的美意，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来敬拜神。如此的集体敬拜当然也不限于各个信徒与神的关系，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彼此亲热，彼此亲热，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实现旧约的子民本来应该活出的样子。什么样子呢？旧约的先知不断地揭露出以色列亲护关心那些弱势群体，是不是 几乎每一个先知这样的揭露出以色列人的罪恶，没有关心那些弱势的群体。这新的群体教会呢，截然不同。教会把自己所有的和整个大家庭分享，你看到没有？这个对比特别奇妙。我们下周会看一些特别讽刺的话。这是圣灵所动的善工，弟兄姐妹，神想使用被圣灵充满的群体来实现他祝福世界的计划。这是通过他们的行事为人，通过我们的行事为人，彰显出神的美德。那我相信当时初代教会的样子肯定非常吸引人。其实好像最后那句话说的这一点是吧，就是得到全民的喜爱。咱们福音之家呢，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们，他们是否认识我们跟别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跟他们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他们注意到吗？甚至或者他们可能不认识，他们根本那带他们过来，或者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他们那边。反正不要误解这段经文特别好，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有私人财产。借着读我们会发现，如此的分享都是自愿的，不是勉强的，好吧？所以这不是什么政治的制度，没有，这是自愿的，不是勉强的。但我必须承认，预备的时候我确实很受挑战。我们英国人容易把自己的房子当做一个城堡，回家之后就把护城河上的吊桥升起来，关上大门，回家了，安全。今天这段所描述的太不一样了。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慷慨，他们的舍己为人真是令人感动。继续默想思考今天这段，感到被挑战，我希望不只是英国人，被挑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即使我被圣灵充满，以自我为中心的老我仍然出现，所以被挑战是不可避免的。被谦卑下来，这样的一个回应一定讨神的喜悦。但别忘了，儒家主要的意图是什么？他想使我们得到确信，他不是想让我们怀疑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没有，这不是他的目的。如同看到查尔斯头像的那个硬币，让我们知道，确信知道，这已经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那当我们看到有这么不起眼的一个人群一起聚集起来祷告，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愿意彼此分享舍己为人，那这应该让我们得到确信。其实有时候后退一步看清状况，我非常鼓励。很多次好客的弟兄姐妹，我说福音家好客的弟兄姐妹把自己的家开放给团契的其他人，把自己的家开了，甚至接待人在家里暂住。很多次慷慨的弟兄姐妹用金钱支持小组里经济困难的人，好多次。其实刚才谈到那个生活成本的增加的危机，如果你个人确实有挑战，现在你千万不要一个人生存，你要跟小组的几个人来说一下，我们一些人多，有一些人少，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感谢主，救恩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耶稣已经被立为主，现在他借着圣灵的工作把他的国降临，基督徒不集中在积累产业在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把一切投入到福音事工，唯独圣灵神大能的同在可以让一群人这样的彼此对待。在今后的日子，我建议大家继续思考两个特质，这两个特质，然后尤其是这两个特质是 有之间的怎么样的一个联系一个关系呢？比如说当我们默想使徒的教导，当我们去体会耶稣舍己的爱，这是不是影响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更愿意去发挥恩赐 去祝福小组的弟兄姐妹？反正回到讲到开头所提的两个不同的场景，一个是在一个大体育馆里，上万人一起敬拜神，你记得吗？气氛非常热闹，大家热情洋溢的唱赞美诗。另一个是在一个简陋的家庭教会的聚会点，几个基督徒真诚的彼此相爱，要有生命的相同。那我想知道哪一个场景会让你更确信神的计划没有落空。其实谈到信徒人数，我想给大家留一份作业，这就可以想一想基督徒要不要在意信徒人数呢？要不要在意信徒人数呢？答案可能下周来给你，或者两周之后，我们先思考，可以互动。当然要是今天人山人海，两点聚会只有站着的地方，那个 gallery 已经满了，只有站着的地方，当然大家如果热情洋溢的唱歌，我个人很受鼓励，但别忘了球迷也喜欢唱歌，他们情绪也会被激动，对不对？更关心的问题，这些人是否活出被圣灵更新过来的样子？不用说，赞美神是一方面，那么将来离开福音之家，要么是回国，或者去另一个国家，要么是留在伦敦开拓一个新的普通话施工，千万不要过分关心教会具体有多少人，更关心的是这些人是否活出被圣灵更新过来的样子。教会跟世界的俱乐部，跟世界的别的群体应该截然不同，唯独圣灵神大能的同在可以让一群人这样的彼此对待。弟兄姐妹，表面上看福音之家的确是很普普通通的一群人，真的是不要被得罪，我们是很普普通通的一群人，但弟兄姐妹，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群体，我们是一个新的人类。无论我们刚到伦敦还是已经在这里很多年，在新的一周，当我们忠心于使徒的教导，忠心于集体的敬拜，让我们确信神的计划没有落空，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不配作为你的子民，感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圣灵已经被浇灌了。主啊，我们确实可以有信心把你的道活出来，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伦敦这里一起生活，一起荣耀你，一起来敬拜你独一真神。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能够更加确信你的计划没有落空。主啊，愿你继续的使用我们的传奇生活，不只是让我们一直忠心于使徒的教导，让我们确实忠心于集体的敬拜，让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彼此交通，彼此联络，能够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真诚的彼此相爱。主啊，借着圣灵让我们活出这样的样子，结出这样的果子，荣耀你的生命。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们。